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 APEC 会议期间众所瞩目的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今天上午11点在位于湾区中半岛的费罗利庄园召开。白宫在拜习会3个小时前的媒体简报会上强调，拜登将会向习近平提出对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关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说，人权议题是美中对谈时的例行议题，他毫不怀疑拜登将会提出这项议题。此外，拜登也将和习近平谈论经济议题以及对于印太地区经济成长的潜在威胁。针对习近平将和各大企业高管参会，科比说，拜登总统将坚持对中国的投资不能伤害美国国家安全，而拜登也将在 APEC 峰会上鼓励各大企业把在印太地区的投资多元化。上午8点左右，大量民运人士、访民、信仰团体等开始在离庄园只有2英里左右的公路边聚集，抗议中共暴政，要求中共下台。参加抗议的人士大约有500-600人，人们举着各色标语，高喊着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周二，美国众议院以336票同意、95票反对，通过了议长约翰逊提出的短期拨款法案，把政府资金延长到明年1月中旬，以避免部分政府关门。这项法案名为《为2024财年进一步持续拨款》，将把农业部、能源和水利部门、交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军事建设部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拨款授权延长到1月19号，把其余8项支出法案所涵盖部门的拨款延长到2月2号。这项法案不包含任何补充资金，例如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一些共和党的强硬派表示，他们感到沮丧，法案没有包括他们提议的大幅削减支出和加强边境安全措施。现在这项法案将提交给参议院进行表决。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参议院必须在周五午夜前通过法案，并交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在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前夕，周二，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说，中共主要把和美国的外交视为工具，用于阻止和拖延美国的压力，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的能力。报告说，在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关于北京的公开讨论主要集中在两国关系的短期起伏上，但潜在现实是，在这些起伏中，美中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虽然美中在进行高层接触，但美中关系的新常态是一种持续的、长期的战略和系统性竞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共政权都没有表现出改变政策的迹象。北京继续拒绝在国家安全、经济或贸易等基本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过去一年的一系列访问和其他外交活动都没有给中共政权带来任何重大改变。报告总结说，除非北京改变方针，否则美中关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善。以色列军方14号说，已经对加沙西法医院里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实施了突袭，并敦促他们全部投降。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加沙卫生部发言人说，以色列已经发出通知，将在未来几分钟内突袭西法医院。随后，以色列军队突袭了综合医院大楼的西侧。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正在西法医院的指定区域对哈马斯实施精确和有针对性的行动。军方补充说，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包括医疗队和讲阿拉伯语的人员，他们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为应对这种复杂而敏感的环境做好准备，目的是不对平民造成伤害。以色列曾表示，哈马斯在西法医院下方设有指挥中心，并利用医院和医院的地下隧道隐藏军事行动和扣押人质。美国白宫周二说，他们的独立情报支持以色列的结论。周三，野村证券发布报告指出，截止到2022年底，中国未完工的预售住宅约有2000万套，这相当于碧桂园规模的20倍。按销售额计算，碧桂园是中国最大的非国有开发商。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和他的团队说，我们估计 未开工和延迟交付的预售住宅约有2000万套，要完成这些建设项目大约需要3.2万亿元人民币。野村分析师说，假设本年度新房完工量增长20%，那么开发商在2015年到2020年间卖出的预售房只能交付48%，还有52%的预售房需要延期交付。报告写道，我们认为在房地产业崩盘、房地产开发商普遍出现信贷危机之际，购房者在等待购买的新房交付时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明年某个时候交房可能会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稳定。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